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关注我们，可以查看节目原文或了解更多关于读书和电影的内容。你们好，我是上官文露读书会的主播小何。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在军人家庭的秦红军，作为小儿子本来应该是一家人的宠爱，但却因为六岁的时候突患小儿麻痹成为了残废。从此他也成为了一个时代和家庭里的异物。短暂的人生里，他一直卖力地用斜眼、沉默，甚至是精神暴力和命运抗争着，但却得不到来自他人的回馈和尊重。即使在亲人的眼里，他的生命也轻如鸦羽。在他44岁生日的前一天，戛然而止的生命终点，他能够和自己的一生达成任何和解吗？秦红军一生的曲调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也许是每一个时代里那些被划到主流定义之外的边缘人物命运的悲歌呢？这篇小说有着很有感染力的情节，如同身在北方阴郁的冬天。作为一篇很成熟的成型的作品，它的意蕴很深，读后也许只能窥其一角。在艺术的形式上，最突出的一种气质是冷。这种冷首先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视角上。整篇小说基本是零度叙事，对这个故事的叙述基本只是客观冷静地作为旁观，不解释和评议人物，不带入作者的感情，也不深入人物的意识心灵深处，也不让读者看到人物的内心活动，而只是冷静地观察着小说的世界。所有一切都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判断。所以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是冷的。尽管如此呢，还是能从零星几处的内聚焦视角看到作者感情的侧重。小说只有几处描写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一是李丽初见秦红军时的心理活动，二是秦红军的记忆和对秦光荣的特殊感觉，三是秦光荣对大人世界的观察。因此，尽管作者整体采取的是一种冷的叙述，但有的时候还是会站在秦红军一家的位置审视一切，或是透过秦光荣的眼睛去看一切。第二层的冷是小说中属于寒冬的阴冷预象。整篇小说没有任何对色彩的描写，唯一的颜色就是红，是秦红军的大红毛衣，结婚时候的红色相框，死时候穿的大红羽绒服。除此之外呢，整个故事的世界是黑白的、褪色的。黑色的司仪，车窗外极白的景物，白色的狐狸，黑色的轿车，破旧被遗忘的老楼。虚幻、荒凉，宛若记忆或者梦境。反而秦红军的红成了唯一的色彩，带着梦魇般的刺痛。除此之外呢，很多的预象也是阴冷的。小说开头吞噬掉喜庆的乌鸦，李丽撞死老鼠的侧脸，泡了香灰的酒，被硫酸腐蚀后骇人的嗓音，舞池里尸体般的人群，殡葬车贴了白纸的反光镜，还有关于44的谶语，一切都笼罩着阴冷而压抑的气息。在内容上，一是时代的印痕，七八十年代的学雷锋热潮、学长海迪的热潮透出一丝反讽。再如一些像铝制饭盒、纸盒厂的蓝布工装，非典时期人们的恐慌和结束后待尝试的欲望放纵，08年的地震和奥运。 二是孤独感。秦红军的孤独是被人们当作异类的隔绝感。过早辍学让他和同龄人发生了隔绝。父亲权威式的决断让他觉得自己的无力和孤独。妻子对亲密生活的厌恶让他感到一种冷漠和排斥。周围人对他残疾身体的同情也让他觉得自己是异类。而在日记里伟岸的描写，亲人催促他学习张海迪，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不符合人们期待的。这是一种最深的隔绝和孤独。但他也曾经拥有健康的身体，他变成异类，就像突然变成甲壳虫的格力高尔一样，猝不及防，却又无可奈何。但他在残缺的外壳和暴躁的行为之下，有着对亲人的眷恋。例如把攒下多年的积蓄借给二姐，帮大姐出头，砍她出轨的丈夫。另外，秦光荣也是孤独的。他身上延续了父亲的一些影子，但他始终和父亲之间隔着一层迷雾。他懂父亲，也不懂父亲。